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4月13号，现在带给大家的有田纳西高中发生枪击案，一死一受伤。香港大纪元印刷厂被攻击，美国多位国会议员谴责。原妇女郭美美疑进攻，因为销售有毒减肥药。五角大楼开发出在皮肤下检测新冠病毒的微型晶片。蓬佩奥说边境问题本来已解决，拜登枉费前政府的成果。亚利桑那州指控拜登移民政策破坏环境。4月12号下午3点15分在田纳西州洛克斯维尔的一间高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学生死亡，一名警员受伤，受伤警员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已经拘捕一人。当地警方在面书表示，洛克斯市警察局警员接获报警，知道有一名男性疑犯可能持枪出现在学校之后，就赶到现场。警察一接近疑犯就爆发枪战，一名洛克斯市警察局警员至少中了一枪，被送往田纳西大学医学中心治疗，估计伤势不会危及性命。有一名男子当场宣告死亡，另外有一人被捕，将会接受进一步调查。而警方一开始通报有多人中弹。星期日 CBS 的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中披露了国防部最新的科技发展。五角大楼的医学研究人员创造了一种微型晶片，植入皮肤底下，能够检测新冠病毒。这项革命性的技术是由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开发的。这个秘密单位是在冷战期间启动的，目的是研究用在军事上的新技术，当中包括保护士兵免受生物武器伤害的创新技术。退役陆军上校传染病医生马特克伯恩博士透露，这种微型晶片在国防部以外使用并不广泛，它可以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就检测到他身上的新冠病毒。克伯恩博士说，我们提出可能听起来好像科幻小说的解决方案。他还将这个诊断微型晶片比作是汽车的检查引擎警报。克伯恩博士说，晶片中的传感器可以发出信号，讲明身体内部正在发生化学反应，一旦检测到病毒，晶片就会提醒患者进行快速血液检测。郭伯恩博士说，我们可以在3到5分钟内获得这些资料，当我们缩短了诊断和医疗新冠病毒的时间，就能够减少感染。科学家表示，这项研究对于防止挤迫的军事宿舍爆发病毒至关重要。星期一，美国多位国会议员谴责了针对大纪元时报香港印刷厂的最新攻击行为。星期一凌晨，四名戴着口罩的男子闯入印刷厂，打烂厂房的印刷机和电脑，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因为歹徒造成了严重破坏，在一段时间内，大纪元时报香港版将会被迫停止运作。在不够18个月前，有四名蒙面歹徒在同一间大纪元时报印刷厂纵火，到现在凶徒都还未落网。南加民运人士郑全柱律师认为，这宗事件很明显是中共利用黑社会采取非法手段攻击大纪元时报，因为他们找不到法律手段去打压大纪元时报，唯有雇佣暴徒，目的是希望香港的传媒只是剩下一种歌功颂德的声音。对今次攻击事件，加州共和党议员德文努尼斯说，显然中国共产党和他的街头暴徒不能够容忍任何传媒报道该党的事实。努尼斯补充说，当美国的传媒采用自以为是的口号向权力讲真话的时候，大纪元时报有勇气真正做到这一点，他们为了坚持原则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宾夕凡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说，如果中共是今次袭击事件的幕后黑手，那就不足为奇，因为他们一直在度试图熄灭任何能够暴露他们的非法政权赖以维持的压迫黑暗之海的光亮。 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众议员吉姆班斯克话：香港的新闻自由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攻击，中共实施了严苛的国家安全法，包括传媒大亨黎智英在内的几十名亲民主人士已经被依据相关法律或者类似的法律起诉以及定罪。上个月，中共政府对香港的选举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大幅削减了民主代表权，同时试图确保忠于北京的爱国者统治这个金融中心。德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布莱恩·巴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次事件是中共政权试图压制香港讲真话者声音的又一次尝试。他说：我为生活在中共高压政权下同样热爱自由的人祈祷，愿他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都能够保持坚定和勇敢。原妇女郭美美已进宫，即是第二次入监狱，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案件更多的细节被披露。之前3月18号，上海警方发表通报，郭美美因为销售违禁减肥类食品被警方刑事拘留。大陆传媒4月12号报道，上海警方先后拘捕涉嫌生产、销售有毒减肥类食品的疑犯总共75人，其中就包括郭美美，涉嫌金额达到5000万。据知情人士透露，郭美美是一名线上经销商，她主要在朋友圈销售减肥食品，该减肥食品每粒成本非常低，只是几毫子，比经销商的价格才是个几，但是卖给顾客就69元。郭美美被外界关注是10年前她原副的丑闻，当年郭美美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身份在微博炫富，预带别墅、开玛莎拉蒂、林宝坚尼，和妈妈拥有十几个爱马仕手袋等。2014年7月，郭美美以开设赌场罪被判刑5年，罚款5万。在2019年7月出狱之后，郭美美进军网红队伍，在社交传媒上继续炫富，晒各种名牌手袋和名贵汽车。今年1月，郭美美坐在名贵劳斯莱斯直播的画面曾经引发热议。距离上次出狱，郭美美只是自由了1年多的时间。美国前国务卿、霍士新闻新任撰稿人蓬佩奥星期一在霍士与朋友电视节目中抨击拜登政府。他认为拜登在南部边境扭转川普的政策，枉费了前政府和多国合作以解决边境问题的成果。蓬佩奥说，当他们谈论美国的边境安全是美国单独做出来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很有趣。其实我们达成的确保南部边境安全的办法是我们和墨西哥政府共同努力合作的结果，也都是我们和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政府共同努力合作的结果。我们和这些国家建立了真正的关系，我们令他们的人民生活得更好，因此我们亦都确保了南部边境的安全。他认为这样的成果是前政府花了很多功夫才完成的，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他说，这就是良好的外交，这就是我们团队所做的。蓬佩奥还表示，我们进行了谈判，我们明确表示要关闭边境，没人会被准许非法来到这里，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拿走了磁石，这样激励大家进入可怕的长途跋涉，跨越墨西哥的动力就消失。蓬佩奥最后批评说，而现在拜登政府又将磁石打开。拜登政府移民政策也都引发各州反弹。阿里桑那州总检察长马克布洛维奇4月12号表示，阿里桑那州再次对拜登政府提出控告，指控他的移民政策和停建边境墙的决定令到数量空前的移民大批涌入，对该州环境产生破坏性影响。布洛维奇在霍士与朋友节目中说，在这宗诉讼，我们指控拜登政府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左派是利用环境保护法阻止高速公路项目、机场重建以及其他所有事宜。 今次是亚利桑那州第三次提出控告拜登政府的边境行动。布洛维奇说，政府停止建墙，准许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亚利桑那州，这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了破坏影响，亦都带来人口增长，进而对以后的发展产生各种影响。他说，拜登政府在涉及移民问题的时候没有进行环境影响研究，这违反了联邦环境法。每一个穿越沙漠来到亚利桑那州的移民，据估计都会留下至少6至8磅的废物，包括塑胶袋、毒品用具、背囊以及其他更多的物品。在其他任何地方，如果有17万人每人留下7磅垃圾，一个月内就会有100万磅的垃圾。你想想，大家脑都爆。布洛维奇说，政策是拜登制定的，那令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个通行证，那是不对的。针对拜登的驱逐出境暂停令，德萨斯州首先提出起诉，其他多个州份亦都跟进起诉，包括亚利桑那州。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说，拜登的行政命令已经有效传达了一个资讯，那就是开放美国边境，那令他们的州份带来风险。布洛维奇还向霍士新闻表示，副总统贺锦丽在被任命负责处理边境外交事宜之后，一直没有在该地区露面或者亲自去现场考察，那令他非常失望。他说，他已经邀请贺锦丽去亚利桑那州，但是还未得到回音。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作为，那将会成为一场不容置疑的悲剧。非法移民和毒贩不单止影响到亚利桑那州，亦都影响到美国其他城市。他还说，现在政府的政策对任何遵守规则的人都是不公平的。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